谷歌古典，感谢收听。1939年1月31日，星期二，27岁的物理学家路易斯·阿尔瓦雷斯正坐在一家理发店的椅子上准备理发。他很随意地拿起一本杂志翻看，突然之间，他一下子站了起来，终止了理发师的操作，因为在杂志上，他看到了对哈恩和麦特纳发现的核裂变的报道。吃惊的阿尔瓦雷斯立刻冲回到自己的辐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是在校园中心一个不起眼的小木屋里，里面一团混乱，满是用于生物医学实验的老鼠笼子，还有写满方程式的黑板。而最特别的就是号称质子的旋转木马的伯克利粒子加速器，这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实验室之一。阿尔瓦雷斯赶紧找到助手菲尔·阿贝尔森，告诉他这个消息。阿贝尔森一直在用铀做实验，他也注意到了与哈恩相似的结果，可以说他离这项发现其实非常的接近。阿尔瓦雷斯召集所有附近的人，完全没有理会到自己的脑袋现在已经成了托尼老师给辣目洋子做的发型。围上来的人当中就包括未来的曼哈顿项目的负责人奥本海默。多年以来，伯克利加速器一直在接收到奇怪的放射性噪音，但是他们总是很轻易地认为这是机器的某些奇怪的特征罢了。现在看来，伯克利团队和原子的核裂变这个世纪性发现非常可惜地失之交臂。当夜幕降临时，这个突破的消息传到了期刊俱乐部，一个26岁的名叫格伦·希伯格的研究员听到了这个故事。他后来回忆说，我在伯克利的街道上来回走了几个小时，心情一直在为这个激动人心的发现所带来的兴奋，和多年来研究这个领域的自己竟然忽略掉了原子核分裂这样的可能性，惊愕之间来回的交替变换。希伯格一直在努力地挣钱，用来支付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费用。他先是在工厂里担任实验室助理，然后又向高中的朋友借钱。最终，他来到了伯克利。1937年，改变历史的古怪机会降临在他的头上。一次，他在校园里闲逛的时候，辐射实验室的一个团队请他帮忙完成一件棘手的任务，分离溶液当中的不同元素。之所以要找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因为他是这个团队能够找到的第一个学化学的研究者，这种分离任务和他的专业对口。充分展开协作，让每个成员专注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这是伯克利辐射实验室成功的秘诀。从南达科他过来的挪威移民的孙子欧内斯特·劳伦斯打破了耶鲁大学物理系沉闷的精英主义，把大科学的态度带入到研究之中。1930年代，劳伦斯率先建造了回旋加速器这样的紧凑型粒子加速装置，而大洋对岸的赛格雷就是靠借来的这个庞然大物里的一些备用件捷足先登发现了德。他们的操作员并不知道这些机器里悄然产生了另外一种元素。埃德温·麦克米兰是整个伯克利实验室里最好的回旋加速器的操作员，他拥有敏锐的精神，在找出答案之前绝不罢手。当材料裂变时，内部并不会停留在一个地方，原子会自行爆炸，就像微型核弹一样向四面八方散去。自从发现了裂变，麦克米兰就决定做一些实验，看看这样的情形能够发生到多远。他猛烈地轰炸三氧化铀的样品，很快得到了一个很奇怪的毒素，似乎有什么东西卡在了原来的目标材料的附近。这肯定不是铀，因为它前进的距离不够远，不足以成为裂变产物。更奇怪的是，这种未知的放射性块的半衰期是 2.3 天。与此前记录的所有情况都不匹配，这难道是真正的93号元素吗？麦克米兰感到很困惑，他让赛格雷进行后续的分析， 这个意大利人现在已经身在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很舒适地安顿下来。事后来看，他可能不是一个恰当的选择。根据元素周期表的分布规律，位于同一列的元素往往有类似的化学性质，称为同一族。以此来看，93号元素本来应该处在第七组，但是新元素实际上接近于被称作稀土金属或者蓝系元素的一个大群。这个群是由一系列从蓝开始的元素组成的，彼此之间作用相似。这些个元素真的很奇怪，它们被认为是孤立的，即使在今天的周期表上，你依然会看到主区域下方有单独分立的两行元素存在。意大利人塞格雷在费米手下时，其实没有学习过什么真正的化学确认方法，所以他很草率地得出了结论。这个所谓的发现无关紧要，他让麦克米兰干脆忘记这些内容，甚至还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对超铀元素不成功的搜索》。所幸的是，这个结论并没有消除麦克米兰的疑惑。如果他的发现的确是裂变产物，那么为什么他没有像其他裂变一样分散开呢？如果这是一种未知的铀的同位素，那为什么它的性质却不像是一种同位素呢？这样的结果在他的脑海当中挥之不去。等过了冬天，他自己用一种学化学的学生都能掌握的很简单的方法，对自己的神秘样品再次进行测试。氢氟酸和还原剂很简单的就排除了它作为稀土元素的可能。到了1940年5月，搬到了华盛顿特区的阿贝尔森回到伯克利度假，麦克米兰就再次征询他的意见。阿贝尔森算是行家里手，他用了塞格雷没有动用过的完整的化学流程对新元素进行检查，结果是确定性的，这是真正的93号元素。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激战正酣，英国、法国、德国整个欧洲全部卷入其中，物理学界的主要板块似乎为战争停止了运作。除了美国，当时对裂变的唯一研究似乎只来自俄罗斯，那儿有一对年轻的物理学家已经证明元素可以在自然界当中自发的裂变。他们没有等到物理世界的人们对他们的新发现进行热烈讨论，却收到了詹姆斯·查德威克和英国同行的抗议，目前正处在围困之中，并在为大不列颠生死之战紧密准备的研究者生气地质问说，你们介意对一些纳粹可能发现与其有用的事儿闭嘴吗？显然，物理界的人都已经敏锐地察觉到裂变这样的发现将是惊天动地的变革。至于在美国，阿贝尔森返回了美东，麦克米兰继续他的元素探险之旅。麦克米兰此时对下一步计划很有信心，他打算用回旋加速器轰击铀和氘核，制造出寿命更短的93号元素的某种同位素，期望这个更不稳定的同位素版本会经历贝塔衰变，然后成为94号元素。事情似乎进展得很顺利，和他的研究最为接近的人就是希伯格，他们两人只隔了几个房间，现在希伯格简直成了麦克米兰的迷弟。这个化学家满校园地追问元素制造者他的最新进度，在午餐大厅，在走廊，甚至在淋浴室，希伯格完全被这项工作迷住了。可是有一天，麦克米兰突然说他得走了，战争的进度要求科学家陆续放下手头工作，投身军事服务，劳伦斯也只能放行最好的科学家们进入军队。麦克米兰和阿尔瓦雷斯一起被派到波士顿从事雷达检测装备的开发。希伯格不愿意放弃自己点燃的新热情，他就写信给麦克米兰，询问自己是否可以接管这个项目。希伯格后来在自传中回忆说，埃德立刻回信说，他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回伯克利，也许会长期的缺席，所以他很高兴地看到我们可以接续他的研究。1940年，希伯格招募了两位合作者， 约瑟夫·肯尼迪和亚瑟·沃尔继续麦克米兰的元素追捕。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发现可能用于制造原子武器，所以整个小组发誓要对研究工作充分保密。为了避免被外人做可能的窥探，他们特意选择了一个偏僻的角落，吉尔曼楼的三楼。和许多影片当中的神秘发现的场所往往得处在宽敞的地下室里相反，这儿其实是一个狭窄的小小的阁楼，里面局促地摆满了水槽、工作台、试剂瓶、烧杯、蒸馏器等等各种家伙事儿。对于身材高大的希伯格来说，被环境紧紧包围着却有一种舒适的感觉。即使在今天，这儿仍然被用作化学系的办公室，墙壁上两块名牌的文字标记着这里在坚固的大门后面曾经发生过的事情。307房间，格伦·希伯格分离部的地方。12月中旬，按照麦克米兰的计划，三人小组真的创造出了93号元素的新同位素。这是一个活力四射的家伙，不停地四处辐射贝塔粒子，这点呢完全在预期之中。正是这样的特性意味着它有机会能够升格成为序号更高的94号元素。但是小组在这里边也发现了一些奇怪的阿尔法粒子的噪音。难道93号元素还经过贝塔衰变制造出了一个原子核的女儿？现在要做的就是确认94号元素是真实的。这样的工作持续了漫长而潮湿的整个冬季。307房间里各种各样的试剂和几个大男人的气味，让团队不得不经常地打开窗户并且到阳台上锻炼。这三个20多岁的男孩在把玩的也许是全世界整个历史当中最神秘的物质。为了保密，他们大部分的工作都在晚上进行。几个人不停地在辐射实验室的机器和吉尔曼分离房间之间来回地奔跑，为的就是做出可靠的证明。接下来取得突破的一幕场景似乎是科学英雄史当中经常出现的。当其他人都离开时，孤胆英雄会完成挑战。这回的 C 位属于亚瑟·沃尔。1941年2月21日晚，风暴袭击旧金山海湾，留在阁楼的沃尔就在这个倾盆大雨和电闪雷鸣的夜晚，在过了午夜之后完成了最后一次化学测试。化学家着迷于氧化数这一指标，它代表着当一个原子失去或获得多少电子时能够形成化合物。三人小组刚刚证明了新的放射性粒子的氧化数高于任何已知元素，所以它只能是94号元素。到了1941年夏天，希伯格团队已经完成了项目的最后障碍。他们很清楚自己工作的意义并不在于仅仅发现了新元素，甚至在沃尔完成最后测试之前，他们已经意识到至少有一种由他们创造出来的同位素非常容易裂变，而这有可能取代铀元素成为另一种制造原子弹的材料。这个时候一个熟悉的面孔又要出现了，赛格雷。他在忽略掉了新元素之后就一直和另外的一个小组合作开展研究，并且在当中发现了缺失的85号元素氦。这个名字在希腊语当中的意思就是不稳定，在汉字里是一个石头旁一个爱字。乾隆四爷说的对，这个草花头的爱字和那个爱情的爱字同音，孟子万章上说知好色则慕少爱的爱，所以不叫四爷叫爱爷也可以，就怕帮主爱不出口啊。巧的是这个爱元素天然存在的同位素就是四种。赛格雷不是少爱，而且考虑到当时是战争背景，来自意大利的他还被归类为异端。因此当劳伦斯要求希伯格和赛格雷合作去看看94号元素能否用来制造炸弹时，希伯格不仅不睦而且很不高兴。他不能让赛格雷知道任何自己工作的细节，只是弄出一些化学品交代赛格雷具体去做什么，却不告诉他这里边的成分与作用。 当团队需要大量的铀进行轰击时，塞格雷就打电话给在东海岸定居的恩里克·费米。很快，5公斤的铀和他的前任导师的祝福一起抵达伯克利。有了这些原料，这对不太可能的组合发现，当在一个回旋加速器上轰击 1.2 公斤的铀元素之后，可以产生出1微克的93号元素，而这种元素又会迅速衰变为94号元素。现在有了足够多的94号元素，希伯格和塞格雷很快就能确定它的一种同位素是可裂变的，其裂变速度是铀的 1.7 倍。这说明94号元素不仅仅是核弹的一种选项，而且是最佳选项。早在1939年末，罗斯福总统应爱因斯坦等人的要求，已经成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评估原子武器的可行性。当时选择的制造炸弹的材料是铀。当伯克利取得重要的进展后，作为原子弹咨询委员会成员的劳伦斯就派希伯格到美国各地解释他的新发现。亚瑟·康普顿是负责撰写原子弹可行性报告的重要成员。当他听到这些消息后，却决定不告诉总统有关希伯格新元素的情况。1941年12月6日，咨询委员会开会决定继续使用铀-235来制造核弹。会议结束之后，康普顿和另外两名委员共进午餐。期间，他提出了94号元素作为铀的替代材料的话题。康普顿一直在和劳伦斯等其他的科学家交流，他们都想说服他说伯克利的发现值得进一步研究。康普顿对就餐的两位同行说，希伯格告诉我，在6个月之内，他就可以把新元素用到炸弹里。这两名一起吃饭的委员里边，有一位是哈佛大学的校长詹姆斯·柯南特。这个新英格兰人对这样的建议不屑一顾，他评论说，希伯格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年轻化学家，但是他并不是那么出色。尽管如此，这些人仍然同意，如果美国发现自己真正卷入到战争之中，那么为炸弹提供多一种的选择总是有利的。24个小时之后，日本偷袭了珍珠港。